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啊，已经来到了真言书的第十八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跟着蜗牛三兄弟他们的脚踪去寻找智慧。您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仰望您，请您为我们的心来预备，仿佛预备一片好土，好让您生命的种子种下，就能够生根发芽成长，能够结实百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分享到乌龟大爷说智慧来了又走了，鸭妈妈和鸭宝宝们就充满疑问地望向乌龟大爷说，怎么会呢？大爷清了清嗓子回答道，
哦，其实啊，智慧刚刚又来了，但我估计很快又要走了。
啊，在哪里？智慧来了，我们怎么都没有看见呢？为什么来了很快又走呢？
当你们勇敢无畏地打开门营救鸭妈妈和鸭宝宝们的时候啊，智慧就悄然而至了。不过
什么？怎么了，乌龟大爷？请快点告诉我们呀，不要再卖关子了，求求您了。
对呀对呀，大爷，我们马上就要回家见妈妈了，如果再一次错过了智慧，我们可就真的无功而返了，等候我们的就只有管教而已，那我们经历的这一切不就白费了吗？
乌龟大爷，你该不会是戏弄我们吧？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人见过智慧，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您的话呀。
哎，孩子们别急呀，你们必须要学习冷静、忍耐和谦卑，因为智慧就是专门与这样的人亲近的。刚刚你们勇敢地打开门，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种极美的品格的表现。勇气啊，是所有的品格在受到试验的时候的一种最高的表现了。但日常的生活则是对品格培养和成长最好的土壤。你们的急躁、骄傲、疑惑、不幸、怒气、偏见，都会导致所有这些美好品格受损。不管你们刚刚多么英勇无畏，当你们害怕、担忧或怒气冲天的时候，你们就立刻变成了愚昧的人了，因为你们会被自己的情绪控制，变成不会健康正常思考的一群情绪的奴隶啊。所以智慧就只能够悄然离开了。
亲爱的小朋友，哎呀，你是不是替蜗牛三兄弟感觉到非常的惋惜呢？
果不其然，我们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偶尔做一些非常棒的决定，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想要做好孩子，不对吗？可是如果我们不拥有智慧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能够一时半会儿做个好孩子，却不能够长长久久的做讨神喜悦的好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依靠主耶稣，否则啊，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想哭就哭，想闹就闹，要自私就自私，要讨厌就讨厌。很多时候我们不仅讨厌他人，甚至还会讨厌自己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不喜欢过自己呢？珍儿小的时候就常常不喜欢自己，尤其是当我做了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恨人、撒谎、悖逆、不听父母亲的话，或者是在心里面骄傲嫉妒某些人的时候，这时我自己都讨厌自己。因此啊，长期我们整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就是在与自己里面的那个罪一直搏斗、一直征战的一个过程。除非我们透过智慧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并且接纳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的这个本相，我们才会向神献上感恩，也才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正常和正确的判断。当然，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不会接纳，我们当然也不会对他人产生一种接纳和爱的情绪，对吗？因此啊，每一个人都过得十分的孤单，十分的自我中心，也是十分的充满恐惧。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第十八章，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专心寻求自己的心愿得到完成，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寻到真智慧，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人和神产生一种美好的关系，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与自我征战，也讨厌自己，也不能够与自己产生一种和谐的和好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想从小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骄傲，是否不听劝阻，是否孤独，是否充满征战。如果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疾病需要神来医治，我们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专心地寻求他，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才能够与人和好。在十八章的第十九节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除非我们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独处当中走出来，与上帝和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与他人和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我们看到乌龟大爷让蜗牛三兄弟他们学会要冷静、忍耐、谦卑，而不是活在自己急躁、骄傲、疑惑、怒气和偏见的情绪当中，因为这样的人是远离智慧的，而寻求智慧的人必然喜悦神的道路，那就是每一天愿意活在神的爱和真理的光中。箴言书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挚友，就是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拥有这位生命的挚友吗？ 如果没有，你今天想不想邀请他来到您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挚友呢？他会比兄弟姐妹，比父母亲，比这世上任何的一个人都与你更加的亲近，更加的能够时刻的陪伴在你左右。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真儿一起来做以下的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我也知道我无力摆脱我自己的罪，求您帮助我接纳主基督耶稣为我成就的救恩，感谢你借着耶稣爱了我，也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宽恕了我的罪，求你帮助我从今天开始做你顺命的儿女，寻求生命的智慧，天天的跟随耶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跟着真儿做了这一个祷告，那么真儿恭喜你，因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主耶稣的好朋友，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了。特别的鼓励您的父母亲可以写信让真儿知道您今天做的这个伟大的决定，让我们一起为您欢喜快乐好吗？今天的读经是箴言书的第18章，两个讨论问题是这样的：第一，为什么骄傲的人常常做愚蠢的事？第二，你有没有因为骄傲而不听父母或他人的劝告？想想看，今天我们该如何改变？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哇，今天呢，真儿跟远方姐要继续来跟您谈使命人生。关于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远方姐，是真儿自己每一天都在不断提醒自己。其实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虽然在侍奉的一个位置上面，每一天都在做好像看起来讨主喜悦的事情，
是，
但我不知道远方姐有没有，就是真儿自己每一天早上都需要导正自己的一个心态，我为什么做这些事。
是，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神给我们的这个位分跟给我们的使命有的时候不完全一样。
是的是的，
也许大方向大的那个原则一样，可是不同阶段，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使命不是事情。
是，
你有可能是同一个使命，但是做着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没错，
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我领受的使命就是我要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我需要放下我自己手中的服事，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关注到我的家庭，我的婚姻生活当中。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我忘记了神给我更高的使命，就是我做一切都是为了要回应他的呼召，服事他。
是的，就像刚刚真儿说的，那远方我自己也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神给我的使命跟我这个专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可能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除了我的服事之外呢，可能我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可是等孩子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去神学院装备自己，然后呢希望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
是，
所以这是我们不同的阶段，按照你孩子的年龄、其实是不一样，这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自己要去问神。
是的，真的。
我在这个阶段之后我要做什么？
嗯、是的。
那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哦，人家说哦，那你的女儿要结婚了，是不是你告一个段落？你好像了了一桩心事，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对，那我就必须要去问神说，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神对我的托付是什么？
嗯、是没错。其实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跟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的，
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其实我们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说，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常常在变化的，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整个身处的环境，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都是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在永恒当中，在我们还没有未成型的体制出来之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有个美好的心意的。但关键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你有没有持续不断的去寻求他的这个心意？
哦，那当然，我天天在问、嗯、常常在问神，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嗯、
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做出违反神心意的事情，或者是不合神心意，或者是没有找到。那我觉得刚刚整儿说的神在永恒的这个计划当中、
嗯、
我很喜欢这个观念、
嗯、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以弗所书，
是
以弗所书就是这个神把整个救恩的蓝图摊在
你的面前，太漂亮了、
嗯、然后你要找到你的定位在哪里，你才知道你的方向、
嗯、
你在神整个普世的救恩计划当中，我们在里面都有份的，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的份是什么、嗯、是我们有责任要去寻求，要去问神的、
嗯、
这个事情远方不能告诉你，整儿也不能告诉你， 是你自己要去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和计划。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怎么打开啊，这个有点玄乎。其实说实在的哈，神的旨意并不难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不懂，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从真儿自己的经历里面，就是我闭着眼睛要神成就我自己的旨意的时候，我当然看不见他的心意是什么，或者我心里面或多或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想，我就是想要他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就好像我们提醒过好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在婚姻上面跌倒啊，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犯罪啊，就是因为那一分钟太想要了，自己太想要了，主啊，我就是喜欢他，我这件事情我就是放不下，你跟我成就了，就是让我看到你对我的爱了。那神在他的这个怜悯当中允许我们走上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啊，后面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是我自己不能承受的，然后当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二次我继续的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一辈子都是说，我真的搞不清楚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性格。其实说实在，现在很多科学的分析，你说做问卷也好，各种各样的分析，什么九型人格、十六型人格，各种各样太多了。可是呢、嗯、其实它有它的道理，
是
至少我知道我的性格当中的优点是什么、
嗯、
缺点是什么，然后我可以在缺点上面去补足、去修正、嗯、因为我必须要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
嗯、
我可以慢慢的尽量去求神来帮助我来成长、
嗯、
改变。
是，
然后我们要认识自己。如果说我的性格，我觉得哦，我是外向，我是内向，没有这么简单。
嗯、
我们人生的，其实我们要认识自己很重要。我们认识自己，当然我们从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
是，
可是呢，我们有不同的特色，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每个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性格是怎么样？我们的强项什么？弱项是什么？而且也包括了我们的恩赐在哪里？
嗯、
哈，我们这些都是可以去分析，可以去成长，可以去学习的。
是，
你找到你的性格上你是适合什么、
嗯、
然后你的恩赐在哪里、
嗯、
然后呢你自己的负担，你对什么事情，对什么服事，或神造你一定有他的目的。
是的，
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更合适，你可以跟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前辈跟他们聊，或周围的朋友什么的、
嗯、
从别人的眼光他们怎么样看你啊，觉得你在某一个方面也许是神就要用你的地方。
是 的, 是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尝试、
嗯、
而且要去寻求、
嗯、
然后呢自己要去找到、
嗯、
这个可能是慢 慢慢慢慢的那个方向才会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就是比如说种小树也好，种一个果树也好，它果子没长出来的时候，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树，它就好像跟其他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是，
但是一旦它成熟了，它结果的时候，你发现哦，这是桃子，这是梨，这是苹果，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分辨。但是这个过程你自己得知道自己是谁。
是，
可是我有发现说，除非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
每一个人好像对自己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了解是有偏差的。
没
错，就我们在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从父母亲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从别人的嘴巴里面来看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自我感觉来看我们自己，都是会有偏差的，要么就是骄傲，要么就是自卑，
是，
总是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神会透过他的话语重新塑造我们，然后透过他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说，原来神是这么看我的，原来神是这么造我的，哦，原来我的生命当中隐藏的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拿来这么用的。好多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些 moment， 就是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神造我的这一个特质是为了要使用在这个事情上面。
是的，
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我们说啊哈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就哈利路亚，就感谢赞美主。
是， 是， 是。
可是好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身周围好多的弟兄姐妹都从来没有尝试过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去发掘自己的恩赐、潜能、才干等等。我们就是做那些叫做水到渠成或者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事情，从来没有自己愿意努力的去尝试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那对于很多单亲的父母亲来讲，自己可能已经疲于奔命了，就是没有这种力量和勇气可以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挑战。但是刚刚远芳姐提到了她自己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性的成熟，我觉得非常的令人钦佩和仰慕。就是孩子稍微大一些，她就要装备自己进入神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照顾孩子，其实是不容易的人生，是更难的人生，更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成长和成熟的勇气。
可是那一段时间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哇，感谢赞美主。
最、怎么说呢，最
甜蜜的时光，
甜蜜，最丰富，虽然很忙碌、可是觉得非常的充实。
因为神亲自的借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属灵的装备，然后借着那一段的时光，其实是会让你更加的感受到说，哇，原来我的生命是有个使命。我特别的期待当他把这个蓝图施展给我看的时候，哇，我特别的期待看到他会怎么用我。
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成长，永远要成长。我自己也是，你看我到了这个年龄，我
天天学，
天天学而且神会借的不断的有一些事情有些人在你周围的或者刺激你，你不得不去学。哦，原来这点东西我还没有被神医治，没有被神摸着，这点东西我还需要去改变，这点东西我还需要去调整。原来我有这些这些这些东西需要成长。我有时候会问弟兄姐妹，现阶段神给你的功课是什么？如果你说不知道，那就完了。
真的真的，或者说、哦、我都没来得及问，我真的疲于奔命的只是做我自己觉得要做的、
那就完了
那真的就完。但您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吗？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了，发现我这一生虚空的虚空啊，从来没有问过神，这是你要我做的事吗？
是，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别人堆在我手上，或者是这个世界告诉我，哎呀，这个值得你去做，值得你投资时间，值得你投资精力，值得你去追求的。但是可能根本不是上帝的心意。
对，那些回应是当刺激来了、要求来的时候，你只是回应那个要求。
是，
可是那个不一定是从神来的。
真的真的，甚至我常常在想哈、就是在真儿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每一天早上都要重新去思想说，当我做这一切的事，如果我不导正我那想法说，主啊，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你做，真的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义的，甚至包括服事。因为你发现说，如果我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它带出来的果效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想的就是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它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收成，我就是白做了吗？那我在想，有好多的宣教士一生可能只带领了一个人信主， 他的做工的果效在哪儿呢？如果他不是因为为了那个更崇高的人生使命，他只是为了讨他的上帝的喜悦，那我相信他的一生在人的眼中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那退一万步来讲，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人生好了，他的使命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那些跟随他千千万的人都跑光了，所有的门徒也都跑光了，那可真的是失败中的失败啊。
是，
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重新思想，就是你如果不导致你人生使命的话，你会不断地回到那个原点，就是我真是个失败，好像孩子也没养好，好像工作也没做好，好像我自己的人生到现在所谓的一事无成等等，这些失败的这种感受来的时候，
哇，很辛苦，
真的非常，就好像前几天我们元芳姐提到，有一个人会突然跟她说，孩子怎么养成这样，在那一个瞬间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是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做这些事，你就真的被压垮了。
是，我想也是我们需要去尝试，我们有勇气去尝试不同的服事、我们不要给自己限制住、我常常在教会里面也鼓励弟兄姐妹说，也许明年你可以尝试一个新的你没有做过的服事、你可以学，也许你的恩赐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没有发掘出来呢、我们可以愿意去尝试，这也是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契机。
是，
当我们做一个事情做习惯了，我已经驾轻就熟了，我已经闭着眼睛就能干的时候、那么可能
也许是一个标志，说你可以应该换、
或者是说可以让你更突破了。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去建造别人的生命的服事、也许哦，我很会煮饭、我在教会里面帮忙饭食、或者我很会做什么，可是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去试一个你没有做过的，可是你愿意去学的、这是一个让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永远不要停止成长，不要停止学习。
Amen。 所以其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远芳姐跟正儿跟您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发掘神在那创世以前就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已经设计好的那个蓝图，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点的去拼凑，但是在他那里是一览无遗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天天去亲近神的时候，神也必定向我们展现他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那最好的筵席。我是林正儿，
我是远芳，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几十年已过，多少困难欢乐，靠你的恩典都一一度过。敞开的门为我开，让我勇敢向前走。我相信中国的门已经打开，我必看见你国度降临，充满全地，不管风雨不怕困难，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你灵火焚烧，复兴我们的心，直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四十年已过，多少困难欢乐，靠你的恩典都一一度过。敞开的门为我开，让我勇敢向前走，我相信中国的门已经打开，我必看见你国度将你充满全地，不管风雨不怕困难，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你焚烧复兴我们的心，直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